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母亲节快乐！祝每一位的母亲健康平安，更愿神借着每一位母亲成为他恩典的出口。那今天母亲节虽然每一年我们母亲节我们都会有聚餐啊，但是今年我们还是不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的庆祝啊，但是我们在会场的后面还是仍然有一些的小礼物是为每一位的女士不单是母亲啊，每一位的女士都可以去拿一份的小礼物作为一个的纪念不是说很特别的礼物，但是也是一种的心意让每一个的女士们在这个的母亲节的纪念的当中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被尊重的一个的时刻。每一年母亲节我都会讲母亲与母亲有关的信息做了传道人20多年了每一年都讲一篇都讲了好多关于母亲的信息我个人是不大愿意把旧的讲章拿出来讲的，所以每一年我想母亲节的信息的时候总是觉得是不容易每一个节日都要讲类似的一些的信息的时候总是有很多的挑战我不愿意随便拿一个旧的讲章就重复讲今年我们过去几个月我们查经班都在查这个的创世纪每个周五的查经班我们来查这个创世纪，所以呢对创世纪就更熟了。所以当我在想母亲节要讲什么信息的时候，很自然我就从创世纪的里面想到一些的母亲。所以呢我希望今天就透过创世纪里面的其中三位的母亲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的信息。那这三位的母亲呢是在同一个的家族，时间呢相距三代，有不同的背景，但是他们却经历了相同的遭遇。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撒来亚伯拉罕的妻子，利百加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妻子，拉结 Rachel 以撒的儿子雅各的妻子。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每一次读到以色列人，当他称呼他们所相信的这位耶和华神的时候，他们总是用这样的一个称呼来表达他们的神是谁。他们都会说亚伯拉罕耶和华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为什么以色列人要用这样的一种的称呼来描写他们所相信的神呢？因为以色列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他们之所以能出现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是因为神与这三个重要的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这个以色列的民族才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神用他的大能，是无变成有，是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才出现在这个的世界上。以色列人只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他们的祖先，其实他们还是更应该去想念一下，纪念一下，除了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外， 还有他们的妻子撒拉、利百加跟拉结，这三位的母亲，他们的生命不单只是影响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其实他们更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命运。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的创世纪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当圣经来描写这三，还是说来介绍这三个妇女，这个三位女性啊，这三个人的时候，是怎么样介绍他们？我们先来看这个的，亚伯罕的妻子啊，撒拉啊，她原来的名字叫撒来啊。我们来看一节的圣经是创世纪的十一章的三十节，创世纪的十一章的三十 ，Genesis 11:30。圣经是这样介绍撒来的，就是亚伯罕的妻子啊，后来的叫撒拉。他说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这个是圣经对这一个撒拉的一个的形容。一开始出现他的名字啊，立刻就加上这样一个评语，他不生育。第二个人物是利百加啊，这个以撒的妻子啊，在创世纪的二十五章，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一节，创世纪的二十五章二十一节，以撒因他的妻子利百加哈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所以开始的时候，这个利百加是不能生育的一个的女子，她是第二代。如果撒拉是第一代，她就是第二代。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人物啊，Rachel 啊，拉结啊，二十九章的三十一节。创世纪的二十九章三十一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然后说什么？拉结却不生育。这是圣经对这三位女士的一个的介绍，一个的形容。撒拉、利百加、拉结，这三代的重要的人物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虽然他们相隔三个时代，那 three generation 啊，但是他们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一个的遭遇，就是不生育。我不知道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还是说当我们读到这些的形容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看呢？为什么圣经用这样清楚来描写这三个亚伯罕、以撒、雅各的妻子都是不生育的女子？他们非常有眼光吗？他们都选了这不生育的吗？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想一想，究竟背后有没有特别的意思，还是只是巧合 coincidence？ 哦，就是刚好巧合啊，他们三个都不生育。我个人认为这个不是巧合，不是 just happen 啊。我认为圣经是有意的，这样的形容描写啊，是要传达一些的信息。什么信息呢？等下我们先放着，等下我们再去思考。我们先来站在这三个的女士，这个妇女的角度来去思想，来去思考一下他们当时的遭遇，他们那个时代啊，究竟这样的一个的形容，还是他们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会如何？ 可能我们现在对不生育啊，这个妇女不生育啊，我们可能不会看得太严重，还是有什么的不好哈、啊？可能当然是不好哈、啊，但是在现代，因为有太多科学，可以来面对这个事情，哈、啊，然后眼光也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带回哈、啊、2000多年前的一个的时代的时候，一个不能生育的一个的妇女代表什么？他们的人生又是如何？那我们不单是从古代近东他们的文化来思考，我们回到我们比较熟识的中国的文化来思想好了。中国人对女性有这样的一种的说法啊，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哈。在还没有出嫁之前，在家从父啊，你 know 靠着父亲啊，父母亲。出嫁呢，从夫，跟随还是说倚靠丈夫。老来呢，从子，倚靠孩子。表示什么？表示在古代的女性，因为她们不像现在哈，我们这些姐妹们都有很高的学历哈，有很多的学问，在社会也非常大的贡献。在古代，女性是没有机会受教育，没有机会能够独立的在这个社会去生活的。无论是在西方，无论是在古代近东，无论是在我们中国哈的文化的里面，我们都看到了啊，女性啊，从小到老啊，都是依赖着啊男性，不是父亲就是丈夫还是孩子。所以如果一个的妇女没有孩子的话，表示什么？表示当她年老，她的丈夫离开这个世界，她还依靠什么？她就无可依靠了，她就失去一切可以生存的能力了，在这个社会上。所以没有生育的一个妇女，在古代来讲，她们就是绝望了，她们将来依靠什么？当然，这是其中一个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当然，可能还有家人，还有其他的，可以给他帮助。OK， 除了这个之外，最难的一个事情是什么？特别在古代近东的社会的里面，以色列当时的文化的里面，一个女性不能生育代表什么？代表是他们的观念，不是现在观念，他们的观念是神的诅咒在他们身上。所以当他们不能生育的时候，他们所遭遇到的外在的给他的压力是，不单只是没有盼望，没有将来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活着的时候现在不能生育，他就遭遇到所有的人对他歧视的眼光。让他在这个社会里面处处难行。人的看他的时候是个被诅咒，被藐视的这样一个对象。所以对于一个在古代一个不能生育的这样一个的女士来讲，是带着羞辱、羞耻、绝望这样的一种的心情来度过她每一日。这个是在古代里面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的现象。 羞耻，为什么会羞耻？当然刚才我说了，是因为他们是被视为是神的诅咒，是被人轻视藐视的一个的事情。要还记得这个创世纪里面讲到撒拉不能生育，他后来他就想办法啊，他说哎呀，我对亚伯罕说，你看我有个使女在这里夏甲啊，你就让他来替你生啊，让这个夏甲生的是归在我的名下，那就好啦。他就出了这个笨主意啊。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夏甲怀孕了。当他知道怀孕之后，圣经描写他就小看他的祖母，他就轻视他，原来的意思是藐视他，羞辱他。当时我们还记得他撒来就这当时就跟亚伯罕一楼埋怨现在你看你这个夏甲这样对我。后来我们不是读到那个故事啊，就怂恿他，就把他赶走吗？还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夏甲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就羞辱撒来，因为他没有孩子，不生育。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连自己的使女都会这样来对待他的时候，何况外面呢？这些人是如何看待他？羞辱，为什么人会感到羞辱？我看了一下，无论是古代啊，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啊，对这个羞耻感啊，都有一些的不同的描写。人为什么会羞耻？感到羞耻？当一个小孩小的时候啊，哎呀，他。不穿衣服哈，在家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时候，哎呀，你觉得好可爱，好可爱哈，对不对哈？我们常常这个时候，哎呀，这父母亲哈，觉得哎呀，他们不穿衣服冲洗完澡之后，好可爱哈 ，take picture 哈，哎，不要留着这 picture 哈，将来他们就骂死你。小孩子小的时候没有穿衣服，他一点都不觉得羞耻，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个羞耻，这个标准在当中。但是当他慢慢长大之后，父母告诉他不穿衣服羞羞，不穿衣服羞羞哈。所以长大之后，他是上课了，上学了，看见所有的小朋友都穿衣服，有一天他没有衣服穿的时候，他会觉得羞耻。这个是一种学习，从学习回来的一种的道德的判断。一种的道德感，小的时候不知道，没有这个意识，但是慢慢长大，人家教他不穿衣服就是羞耻，不穿衣服就是羞耻，所以这个道德感给他 build up 起来了，将来他不穿衣服，羞羞的，羞耻的，是学习回来的一种的道德感。但是除了这种的羞耻感之外，还有另外一层的羞耻感，是。当人感觉到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比方说有时候有些人比赛啊，输了给另外一个人，他就觉得很羞耻，我怎么可以输给他呢？这个羞耻是什么？这个羞耻是对自己的一种的价值的一种的批判。我作为怎么厉害一个人，我怎么可以输给他？是他对自己的价值的评估，认为不可能输给这个人的时候，我输了我就觉得羞耻了，得不到我应该有的那个的身份。还有为什么人会有羞耻感？当人觉得做不到人应该做到的事情，功能性的一种的感知，好像古代女人不能生育是一种的羞耻，因为所有人的眼光里面看，女人本来就应该生育，不生育就没有达到女人当女人的一个的身份，就带来一种 羞耻，就因为他没有 function 他应该有的 function。 当然只是古代的一些的观念，但是却带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思考。这三个妇女不能生育，他们所面对的是羞耻，是绝望。我不知道大家读创世纪的时候还有没有想到哪一些的地方形容羞耻与绝望这个两个观念。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来到伊甸园，他们吃了这个果，发觉自己没有穿衣服，就揭盖起来。是因为他们被教育，他们不穿衣服是羞羞吗？或者小孩子长大，人家叫他你要穿衣服，不穿衣服是羞羞的。他们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他们从开始的时候就没穿衣服。但是当他们吃了这个果之后，发觉哎，他眼睛那个羞耻感从里面出来了，这个道德的意识出来了。神来到他们的面前，他们就躲起来，羞耻。原来罪带入人的生命的里面的时候，让人发觉了自己某一些的东西，就算他没有被教导，他内心里面有一种的道德意识、道德感，有一些东西让他感到自己不配见解一个的神。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我怎么可以输给那个人？我怎么觉得羞耻？我怎么可以见神？感觉到羞耻是从天生下来的一种的道德意识，在它里面产生对圣洁的神一个的回应，羞耻。然后接下来做了什么？神做了什么事情？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赶出伊甸园之后，他们面对什么？他们从此再不能像以前一样跟神有这样的一种的关系，他们再不能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他们注定要死亡，他们再没有任何的盼望了。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遭遇到羞耻跟绝望，跟当时这三个人妇女所面对的遭遇是一样的。在这个的羞耻与绝望的里面，神动工了，神做了一些的事情。神给亚当夏娃用动物的皮毛做了衣服给他们穿上，给他们 cover 起来。将来我们知道哈，读到新约的时候哈，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保罗用一句话，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我们是受洗是佩戴了基督，我们是被耶稣基督好像衣服一样被 cover 起来。当然这个也是 you know, 连贯的一种的属灵的观念在里面。神给他们有这样一种的预备，神也给他们有将来的盼望。神也对女人说，将来你的后裔要伤这个使啊，这个后裔带出一个啊，一个属灵的一个的战争的一个的一个的预表在当中。 为什么？创世纪记载着三个的妇女，亚拉罕、以撒、雅各的妻子都不生育，究竟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他们的不生育给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种羞耻，哪一种的绝望。但是神透过这三个的妇女告诉我们另一个的很重要的消息， Good news， 这三个不能生育的妇女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因着神的恩典，那时候还没有耶稣基督，因着神的恩典，神使他们不能生育，却成为是万民蒙福的源头。今天我选了一节的圣经作为经文，也是封面的经文。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诗篇的113篇。他使不能生育的妇女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不能生育的，但却成为很多很多子女的开心的一个人母亲，多有意思的一句的话。这句话放在撒拉的身上是完全完全 match， 是不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拉是一个不生育的，从一开始描写介绍他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撒拉是不生育的。但是神就透过一个不能生育的一个撒拉，一个年近百岁的亚伯罕，圣经描写撒拉已经不能生育，像已经死了的人一样，但是神却叫一个不能生育、老了不可能有孩子的一个的妇女成为万国之母。 Miracle， 神迹，是不是？当然是。但是这个神迹的背后要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我们说在古代的观念里面不生育就是一个诅咒的话，那现在这个诅咒因着耶和华的恩典，因着神迹的大能，这个诅咒变成了祝福了，是不是？本来已经没有盼望的一个人，现在他成为万国之母，世界要因着他的缘故被改变过来了。神迹是，但是背后要带出来的那个观点更重要。神能够改变这一个本来是被诅咒的世界变成一个蒙福的一群的人。神不单只是一个人不生育变成生育成万国之母，神使一个、两个、三个不生育的妇女成为赐福的源头。以色列人为什么单单纪念以撒、亚伯罕、以撒、雅各呢？当然了，因为当时的古代不把女性放在很高的位置。但是我们想一想，这三个的母亲才是最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人。他们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什么？是一种逆转的 reverse 的一种的生命，是一种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一个的结果，使无变成有的一个现实。 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给人类的祝福是什么？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神对创造人的时候的心意，对不对？但是结果怎么样？结果呢？人犯罪，人犯罪，最后神对夏娃的一个的，我不想用审判这个字哈，神对夏娃的惩罚吧哈，说了很有意思的一段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三章创世纪三章哈十六节。三章的十六节，神对夏娃的一个的惩罚，对他说：“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受苦楚，你必脸目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什么叫做怀胎的苦楚 ？Conception， 怀孕。当然我们知怀胎的过程里面可能身体会改变，会呕吐，会不舒服，吃东西吃不下，然后很多的你 know, 痛苦 的状况，这些做妈妈的都知道是怀孕的过程里面是痛苦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所指的怀胎怀孕不是单单指这个有 baby 在他的身体的里面的成长引起的哪一个的痛苦，更是指他受孕 conceive 这一个的过程里面的一种的苦楚。是什么原因？过去生养众多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的结果，这是神创造的里面会见到的一个的结果。但是当人犯罪之后，神不是说女人从此不能够生产，不能够生养，不是，那是这个受孕的过程的里面不再是一件很自然必定的事情了。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圣经形容原来，怎么说呢？我翻一下哈，诗篇，诗篇127篇哈，在第三节 ，Psalm 127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能够怀孕其实是神的恩典的一个的彰显的一个地方，并不是一定很自然而有的一个的结果。神特别透过这三个的妇女把这一个的观点摆在人的面前，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出现不是自然的结果，不是因为他结婚了他自然就有这个的孩子，不是，原来这三个是不能生育的，现在神赐予他们一个新的创造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以色列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很自然而有的一个结果，乃是神的大能使不能生育的成为万国之母，蒙福的源头。刚才我们读到哪一篇的创世纪三章里面讲到神对夏娃所说的哈，你会怀孕托福，然后他说你要脸目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为什么要脸目你的丈夫呢？脸目的意思就是一种需要跟他有这样的一种的很好的关系才能够有这个孩子 拉结的故事我们还没查到，但是拉结的故事让我们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当雅各喜欢这个拉结，但是这个他的舅舅很 you know, 很狡猾，把这个大女儿先给了他，然后他又免费给舅舅做了7年的工作，然后才再娶了这个妹妹。但是当娶了这个妹妹之后，刚才所读到利亚you know, 雅各不爱利亚，所以神特别赐福给利亚，他生很多孩子。那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你那个拉结做什么？一天到晚里面想抢雅各回来。还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啊？把自己的使女给他，然后抢他回来让他生。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样才能够怀孕生子。当拉结有了约瑟之后，讲了一句的话，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句的话。我们来看创世纪的30章，创世纪30章的23节。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了，我现在有孩子了，我再不是羞耻了，我再不是过着哪一种羞辱的一种的人生。”神除去羞耻，这真正是神要指着这个不能生育的母亲打开一条除去人羞耻的一条的路，一个新的开始。以色列就是人类，神透过这个的民族要开出一条新的一个的路，一个救赎的一条的路。女人的后裔是从亚伯拉罕这个后裔里面出来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要出一个拯救世界的救主，从他的身上出来的。我们读创世纪里面，我们查经的时候讨论过，所有这些的经历里面有任何一个缺口，神的应许都不能实现。但是这三个不能生育的母亲，神却奇迹般的让这三个母亲展示在人的面前。神要 reverse 这个 curse to blessing， 神要除去这个的羞耻，神要让人重新有这样一份的荣耀。所以当罪进入这个世界之后，把神的秩序破坏了，把人带入羞耻与绝望的里面。但神就对这些不生育的妇女，给我们看到一幅的新的图画，神的心意展示在人的面前。神要除去人的羞辱，把盼望带到人间。透过这三个的母亲，我们看见母亲乃是神恩典的出口，不是亚伯罕、以撒、雅各，是这三位的母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当中。当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新约的路加福音一开头的时候，也呈现也摆在我们面前同样的一个的形容，有一对的义人啊 ，righteous man。Righteous person 啊，有一对的夫妻，他们被神看为是义人，但是描写哪一个的，哪一个当太太的，当妻子的啊，撒加利亚的妻子伊丽莎白，他说他不生育， 同样的一个的形容出现了在新约的福音书的一开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要告诉我们，同样跟创世纪一样，神要把这个盼望，神要逆转这个诅咒变成祝福的一个的开始。所以神透过一个不可能生育的玛利亚，为什么说不可能？因为她还没结婚，还没有丈夫，还不是透过人与人的结合而能够生孩子的一个的状态。神却用玛利亚这一位母亲把救主带到人世间里面去。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在世上经历了人间一切的羞耻、羞辱，被藐视，被人买，被人出卖，经历所有人类共有的苦难。但是他却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把盼望带入这个世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这个眼光来看这圣经。当保罗说亚当是首先的亚当，然后讲到耶稣之后是末后的亚当，不是第二个当，幕后的一当，最后一个当。亚当出现的时候，赤身露体的，没有羞耻，没有不感到羞耻。但是当他犯罪之后，他们感到羞耻了，就把衣服盖起来。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当然我们看电影，他还是包着下身，但是按历史告诉我们。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赤裸裸，一点衣服都没有的。他是把人最羞耻的哪一个 moment 放在人的面前。但是因为他的羞耻，但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从人的角度是绝望，却把这个的羞耻跟绝望逆转过来，他胜过了死亡，他把荣耀再次带到人间，把盼望带到人间里面去。十字架是羞耻，但是也是荣耀；十字架是死亡，但是也是盼望。没有十字架，人就没有盼望。没有耶稣基督的羞耻，人就不会重新得回人应该有的尊贵的形象，作为神的儿女。所以在这个的母亲节的时候，我希望透过这三个的母亲，让我们来感受到，事实上，神透过母亲是要带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的眼光来看待神的爱。如果莎拉、利百加、Rachel 在他在世的时候所面对一切各样的绝望与羞耻，但是当他们经历到神自己的大能，使他从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最后的经历就像以撒出生的时候在哪一个表达，以撒的名字叫以撒什么意思？我们查经班的弟兄姐妹，这什么意思？笑。对了，过去是羞辱，是被藐视，现在他是满心的欢喜快乐，在哪里可以赞美神？因为神透过他这个必死的身体成就了这样伟大的一件的事情。 经历了神的救赎，我们都能够笑出来。在这个的母亲节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三个母亲，也是希望我们记得，当母亲不容易，当女生、女士、妇女不容易。人生面对很多的苦，但是要记得，在神里面，最终你还是能够笑的，因为神是能将不可能的变成可能，逆转了诅咒成为祝福。我们可以经历神再造之恩。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母亲节的时候来思想圣经中这三位的母亲。虽然他们的经历我们没办法能够完全理解明白，但是当中所呈现给我们看见哪一份的羞耻，哪一份的绝望，我们世人在犯罪之后我们都在经历。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神你是哪一位愿意来逆转这一个的状况的哪一位的神。你愿意把爱带到我们的当中，你把救赎带到我们的当中，你把这一个的盼望带到我们当中，你把荣耀再次赐给我们，因为我们都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主你的儿女们。为此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主你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愿主你成为我们唯一的依靠与盼望。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